大家好，欢迎收听成大人生，我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的丽妍。随着心理健康越来越受社会大众的重视，相关的正反讨论也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们的生活。成大在111学年度下学期开始启动了一套新的措施，而最为大家所知的就莫过于心理调试架了。校园心理安全网如何搭建，又该如何提升校内諮商辅导量能，以具体落实友善校园？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本集的嘉宾，行为医学所教授，也是成大副学务长的余月玲老师。老师好。
大家好。
那今天就想要请老师来和我们聊聊。老师除了行医所教授和副学务长的身份之外，同时也是成大医院的临床心理师。那过去三年也是成大心理健康与諮商辅导组的组长。首先就想请老师和我们分享您的研究专长，也想要请教老师，所谓临床心理和大众可能比较熟悉的諮商心理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
好，谢谢丽妍哦。大家好，我是余瑞玲老师哦。那就像丽妍刚介绍的一样，我大概从三年前来云平这边担任兼任行政的工作哦。那当心理諮商心辅组，就是我们心理健康跟諮商辅导组的组长这个职务。那从去年开始也在担任我们的，也兼任了副学务长的这个职务哦。那今年二月新校长的团队启动，我留任原职继续当副学务长哦。那主要也是要来协助校园里的心理健康这个部分。好，那我的本职是行医所的老师，那我最主要的研究的内容还是 focus 在临床心理学这个部分，特别聚焦在脑神经科学的应用上面。那主要有两个大的族群，一个族群是高龄者的这个族群，就是老人家。那另外一个族群就是我们的年轻学子，也就是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这个部分。那我主要是在探讨我们不同的脑袋功能对个体的影响，像是比如说同理心啦、换位思考啦，或者是情绪啦、好情绪、坏情绪啦，或是认知功能，像记忆力、注意力这些的功能对人的影响。那在高龄族群的部分，我主要是探究失智症或帕金森氏症的这些疾病的病人，他的神经认知功能的筛检或者是训练。那在大学生族群，我的研究兴趣是在学校的校园心理健康的推行跟辅导量能的探讨这些的部分哦。刚刚丽妍有提到说，所谓临床心理跟諮商心理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那要讲这个题目，大概我们要先讲的就是什么是心理师这个概念。那心理师是我们国家的医师人员的一类，从民国90年心理师法通过之后，台湾的心理师开始就有这个证照的制度。那想要成为有专业跟有执照的心理师，你就必须要经过层层的关卡，可能先在相关的临床心理学或是辅导諮商研究所修习完相关课程之后，还要一年的实习，实习完之后修完硕士的课，完成了你的硕士论文之后，你就可以去考国家专门技术的考试，考过了之后你就可以拿到证照，然后开始你的心理师的生涯。在我们国家里，我们的专业证照有心理师的称谓有两个，一个是諮商，一个是临床。那实质上我们都是在做心理健康的这个相关事务的工作者，包含了心理的评估跟心理的治疗。那这两类的心理师其实虽然他们在同一个法里面哦，但是在训练养成的过程还有他们相对的专长其实都不太一样哦。那我自己的研究所是培养临床心理师的一个地方，行为医学研究所里面的临床心理学组。那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大概都是理工医这个培养的过程出来的一个大学生。 那我们临床心理师的养成比较是从生物跟科学的角度培养学生在疾病的病理横件或治疗上面有一整套的program，然后深入的探讨这样子，从可能的病因开始，在经过精准的评估横件之后，再为病人量身定做，或是为个案量身定做一个治疗的 program。 那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培养的过程，我们第三年有一个全职的实习是在医院，选择两科各六个月 run 六个月，那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心理师出来之后职业场所是在医院。那諮商心理师的培养则比较是着重在各种治疗的技巧上面，然后他们的养成的过程也比较是教育諮商辅导的这一个 track，所以学生的来源比较不同，那养成的过程也不一样。那諮商心理师大部分的职业场所比较多都是在学校里面。好，那我上面讲的这个职业场所啊，其实也不限于这些啦，比如说像有些临床心理师也在学校里面有工作。好，那就是看你怎么选择你自己未来的 career。 好，那两者要说最大的差别，对我来说，或是说在法就是心理师法上面写的最大差别，就是临床心理师对于脑跟心智科学的培养还有训练跟养成是比较独特于諮商心理师的这个部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职业场所上面啊，医院里面看到大部分都是临床心理师，所以大概最主要的差别是在脑心智功能的这个训练跟养成上面。
老师刚刚提到的校园这个主要的空间，我们就不得不提，大概从五年前开始，其实可以看到每个国家里面的学校也陆续推行了 Mental Health Days， 也就是心理健康日，希望能够帮助成长中的年轻人更有余裕的去面对生活中的不顺遂。那成大就是属于台湾的大学里面算是先行推动心理调适假的一间学校。那想要问瑞麟老师的是，这样子的政策背后有什么样的契机？那又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假的推动，带出什么样的意义呢？
嗯，好，心理调适假这一个假别哦，其实我们讨论了蛮久的哦，我们跟学生端也有讨论，那跟老师端也有讨论哈。其实，在前几年就开始在有这样子的对话哦。那对我来说，心理调适假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质效果。我个人比较希望这个假别可以让学校里面充满比较正向跟互相相信的氛围。那除了让老师跟学生之间有多一点的彼此信任之外，其实也希望可以让学生在紧凑的大学生活里面多一点点的弹性。我们刚刚有提到在跟丽妍聊天的过程里有提到说，现在在念大学的同学啊，大概都被叫做是 I 世代的同学，主要是 I 世代的同学在成长的环境跟背景里面哦，经历了这个3C产品的蓬勃发展，比如说 iPhone、iPad 啊这些平板哦，或者是智慧型手机的产生，那也因着这一些产品蓬勃发展，所以相对的社群媒体也非常的蓬勃在发展当中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底下，同学们会比较习惯的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就会有所影响。比如说以前我们会传讯息，传的讯息会是写文字，但是现在传的讯息往往就是一个贴图，你其实不太需要自己写一些什么。那用这样子的沟通有时候会很简化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或是回应哦。那像 LINE 啦或 IG 啦这些的出现也都很影响了我们同学对自己的了解或是对别人的了解。好，那在缺乏对自己的了解或是对别人的了解有时候我们就不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们是要休息了。好，那 我觉得这个心理调试家可以帮助同学的是可以有一个机会稍微停下来就是你如果觉得自己撑得很辛苦或是很累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停下来，学会察觉自己的需求，哪个时候可以休息一下，或者是当同学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有机会可以休息一下不会因为外在的限制，然后让你必须要撑着自己很不舒服的身体或是心灵继续很坐在那个教室里面，然后什么东西都听不进去所以在某个程度，除了希望能够让学校里面有更多的互相信任的这个氛围之外其实也是把这个对自己负责或是请假的权利交到同学的手上，让同学可以练习一下了解自己的状态，也练习一下为自己的决定来负责。
那这一整套的配套措施啊，其实除了心理调试假之外，还包括了增聘兼任心理师，布点各校区諮商辅导空间，还有夜间諮商，还有日间心理师宿舍驻点等相关的政策。那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些考量，是建立在哪些基础之上，过程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困难？
好，谢谢丽妍其实这几年心辅组持续不断的在进化，从三年前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下脚步，其实说实话是这样子那新的团队上来，我被留任原职，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任务也是协助让校园里的心理健康继续往前进步跟发展。那我三年前来接心辅组组长的时候，其实前任的组长已经打好蛮好的基础了那个时候我接的时候，我觉得很不错，该要完成的或者是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前组长都也做得很好了那心辅组的同仁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艳就是个个也是一身武功，那大家都是领有国家证照的专业心理师或者是社工师，那我们组里面相关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规定或者是配套的措施也建构的蛮完备的。那随着时间的推演我们其实也慢慢的发现现在这个世代学生的问题变得比较复杂，也比较多元，跟五年前、十年前的同学都不太一样，那个难度有往上提升了那也因着这样子的发现，我大概有去调了一下我们组过去十年的资料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现象。那我们在现场的同仁跟同学的互动或是治疗当中，心理治疗的过程里面也都有这样子的发现所以我们就奠基在之前前人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就开始来思考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这个世代的同学，那怎么样可以更贴近同学的需求一点点那刚刚丽有提到说推动这一系列的包含心理调试假啦，或者是增聘兼任心理师，或者是布点各校区的諮商辅导空间，那特别是在夜间諮商跟日间心理师宿舍驻点这一些的政策上有没有困难？其实这几年来在推动心辅活动过程里面一定都会遇到困难的，就每一件事其实你要完成都会有一些困难那当然很感谢的部分也有比如说感谢校长的支持，还有我们学务处同仁的帮忙，特别是心辅组啦、助辅组啦，或者是教官校安中心，从组长到同仁们大家一起来帮忙这个政策才得以推动。那如果我们来举例说明的话比如说我们要推动夜间諮商这个政策的话我们现在学校里面每一天的晚上六点到十点，我们会有五个点有心理师来帮同学做心理諮商那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所以同学大家就可以算一下我们这样需要多少的人力那当时一开始在规划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思考说那这个人力要从哪里来， 那如果是要我们现在专任的心理师同仁们来执行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我也担心他们的负担，那特别是劳基法其实有相关对应的规范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思考这个部分，就是就想说那还是不要让我们专任的心理师同仁来进行这个业务好了，就把他们的量能就放在白天处理危机个案上面。那另外一个要考量的也是夜间諮商的安全性跟地点。我最一开始想的是到底哪里比较能够贴近同学，也就是说让同学可以使用这些心理諮商服务，不要跑得很远或者是要千辛万苦这样。那我一开始想到是宿舍，那我们宿舍也有很多的同学都在住在宿舍，所以可能可近性上面或许宿舍就是一个不错的地点。那我就联合了祝福组的组长跟组长讨论这个可行性，那也非常感谢祝福组组长淑华组长跟同仁们大力的帮忙。那另外一个地点我们是放在图书馆，也非常感谢馆长婉安清老师的帮忙，提供了这个图书馆的空间来作为我们夜间諮商的场地。所以就因着这一些的大家一起的帮忙，所以我们很快的就在学校几乎是每一个校区都有心理諮商的据点这样子。好，那刚刚提到说我们在想说夜间諮商的人力或是夜间諮商心理师哪里来这件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是要聘任兼任的心理师来帮我们做夜间諮商。好，那专任心理师的量能是留在白天，那但是要找兼任心理师我们也不太能够随便找，我们要找一些比较熟悉大学生心理健康议题的，然后最好是熟悉成大的环境跟空间或者是行政流程的心理师。那因为毕竟还是不是正常上班时间之下的业务活动，所以我们会想设想到很多可能遇到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是心理师的工作里面心理諮商辅导的过程里我们会做记录，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你比较了解这个流程的心理师才可以来帮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筛选或是来挑选这个要来应征我们兼任心理师的心理师们哦。好，这个是人力的部分哦。那地点的部分呢，我们一开始就是想说要离同学近一点嘛，但是其实夜间我还是有点担心同学们的安全，所以我们除了宿舍之外，除了图书馆之外，其实我们有想过校安中心，因为校安中心有教官，然后如果有一些突发或紧急的状况的话，我们的教官可以帮忙我们，所以对心理师的心理压力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对同学的安全其实也某个程度有保障。但蛮可惜的是因为校安中心的位置或是空间就比较限缩一点，所以我们最后在校安中心并没有完成，就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空间哦。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也想过在我们的本部，就是云平大楼的三楼的心辅组的本部，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帮同学增设了多三个心理諮商的空间，那些空间也都非常的漂亮，同学可以上网去看一下我们的諮商室。如果你还在犹豫或是你心里还是有一点怕怕的，想说不知道去心辅组会面临什么的时候，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諮商室，都很漂亮，很温馨，也很舒服。好，那我们本来是想说我们心辅组的諮商室应该也可以用，但是因为云平大楼在夜里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大概没有上班了，所以比较暗，那电梯也有管控，所以如果同学来的话其实可能也不是这么适合。所以大概我们你看光要做一个夜间諮商其实我们要 考虑的点就蛮多了，除了地点之外，然后也有考虑到人。另外一个我最在意的就是同学的安全性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我们如果要把諮商时间拉到晚上十点的话，其实那个也是蛮晚的。好 OK， 那另外如果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像比如说我们其实心里面蛮希望达到的是各个校区都有諮商辅导的空间。好，那要推行这个政策，我们也是要跟很多单位合作，在学校里面其实寸土寸金，那有些地方要当教室啦，有些地方要当研究室啦，所以我们就必须跟很多的单位来做沟通。那其实要能够成为諮商室也是要有一些要求的，比如说你的隔音要好，或者是你要有足够的隐蔽性，有些空间是有窗户但是没窗帘，所以在那里面谈的话，同学也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那另外是我们会想要这个空间是里面可以有往外打的电话，如果突然发生什么状况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对外的联系，然后要有桌子啦、椅子啦等等。那最好如果可以有网络的话是最好，因为我们心理师要打报告，要做记录，像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在考量的范围之内。那虽然说这些事情很繁杂，那某个程度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感受到比较多是学校的主管或老师们其实都很和善，而且大家对校园心理健康网也有概念，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而且我觉得最欣慰的。大家对学生心理健康这件事情其实都很看重，也因着大家的帮忙，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諮商辅导的地点啊，涵盖在很多个校区哦，像我们的本部云平大楼的三楼，东侧的三楼就是我们心辅组的本部，同学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们。那另外在这个光二宿舍我们也有一个可以諮商的地点，然后如果是在例行校区的话，我们在住院大楼的会谈室这边或是门诊大楼会谈室这里都有我们可以諮商会谈的地点。另外就是在胜利校区的部分，我们祝福组在胜四宿舍里面也有一个心灵小站，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諮商辅导的地点哦。好，那再来就是在自强校区的部分哦，也非常感谢我们电机系跟机械系的主任，包含林志龙老师还有屈子正老师，他们也是这几年在学生心理健康辅导上都帮忙我们很多的老师。那像自强校区奇美楼的四楼就有一个空间是可以在那边做心理諮商辅导的，那机械系馆的四楼也是有，所以这个也非常感谢。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图书馆的 B1 我们有两间可以諮商辅导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如果有更多的系所或者是老师有这样子的，如果你发现说哪边是你觉得还不错的地方，也可以提供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多几个离同学很近的地方，让同学也能够很快的触及这个心理的諮商跟辅导。那我也要特别跟同学们说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据点，然后其实也有提供相对的时数，同学们都可以来做心理諮商辅导。那我遇到比较多的同学都是会有一点点迟疑，迟疑的点是说老师我没有这么严重，那我想说我还是先不要去好了，我先把这个资源让给其他同学。那我想强调的是，其实来心辅组不是因为你有心理疾病 或者是你有很严重的状况才能来心辅组哦。我们过去的资料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98%的同学来心辅组都是做自我探索的，所以只要你想要让自己更好，或者是你好像不太喜欢你现在的生活，你想要有点改变，你都可以来心辅组找心理师谈一谈，让心理师跟你一起关照乱成一团的自己，或者是这个生活，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不用担心不会占用到其他同学的资源，我们有做相对应的管控。好，那这个是最主要要提到的。那上面提到这些政策啊，以及遇到的困难跟我们克服过的困难，这些都已经完成了，然后我们现在也就开始执行了。那大概会在这个学期过后，我们会检视一下这些政策的成效，那检视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良的。好，我们会来看看怎么样可以对同学更好。那如果同学有相关的建议啦，或者是你有很新的想法啦，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提供我们做参考。
非常感谢瑞琳老师那么详细的说明，让我们知道布置校园心理安全网是需要非常多单位还有专业人员的共同合作。那刚刚提到的有心理调适，也有心理諮商，接下来想要问老师的是，这两者想要改善的是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的问题，那学校的规划当中是不是也有包含相关的分级啊、转介或者是通报制度呢？
没错，的确，学校的规划的确是有分级的。我们校园心理健康里面有三级的规划，那第一级是最基础的，也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预防，第二级是早期的侦测跟筛检，那第三级就是处遇跟治疗。所谓第一级预防，就是指我们会开设很多的心理健康相关的课程，或是讲座，或是演讲。同学，你上我们的网站都可以看到，心辅组推出一系列的活动，那非常欢迎同学来参加。那这个比较多是心理健康卫生教育，或者是相关的演讲或是讲座的部分，这个是一级的，就是当同学想要提升自己的心理免疫力，或者是学生同学想要多多了解自己的话，都可以参加我们相关的讲座，或者是活动。我们有些活动还蛮有趣的，像去年我们有同仁是办了攀岩，就是垂降的，这个让同学从垂降的过程里面体会到降落落下的感觉，落下之后还是很安全的感觉。那第二级就是早期的侦测跟筛检，在同学还没有发展出很严重的心理状态或问题的时候，我们先透过量表或自成式的量表来察觉自己的心理状态这个部分。那像我们大一新生同学刚进来的时候啊，心辅组就会有一个活动是心理师入班宣导。我们每一个同学你都有自己的系所心理师哦，你可以上我们心辅组网页看一下你是什么系的，你对应一下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系所心理师。那系所心理师会入班宣导，跟大家说如何提升心理免疫力啦，或者是如何可以找到心理师啦。然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生适应力检测的量表在网络上面，我们会邀请同学上来填答。那填答的结果我们也会 feedback 给同学，那另外是如果心理师在这个内容里面发现同学需要帮忙的时候，心理师就会出动了，这个系统会联动到心理师，那心理师就会来关怀同学。所以这个也算是我们早在二级的预防上面的一个蛮重要措施。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心福组有线上的心情温度计，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欢迎同学上来填答的，也是一样，填答完之后你会获得自己的一份报告，也可以帮助你更了解自己一点点。那如果你想要了解的更多，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量表没有办法完全解答你对自己的疑惑的话，你就可以来找我们的心理师。每一个同学刚刚说的都有一个你自己的系所心理师，那你也可以找我们心福组其他的心理师来当做你的諮商心理师，等于是就是跟你长期谈啊，比如说谈个8次谈个12次的心理师。好，那这个是第二级的侦测跟筛检的部分。那第三级就是我们说的处遇跟治疗，也就是说当同学心理状态已经发生一些问题了，或者是说同学有蛮明确的状况想要跟心理师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做 intervention，也就是像我们现在说的夜间諮商，每一次谈就是50分钟，每一个 section 我们可以谈个8到12次，心理师开始跟同学一起工作，这个就比较是三级的治疗跟处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危机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心理师也会在三级这个部分开始工作。
那以上谈到的配套措施大多都是仰赖有需要的学生去主动提出需求，那学校这边是不是有更积极的做法可以去发现潜在的需要协助的对象，或者是说在相关政策推动和落实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挑战性？
好，谢谢丽妍哦。潜在对象的发掘这个，我们除了透过上面说的二级的措施，就是所谓的早期侦测跟筛检，像新生适应力量表啦，或是线上心情量表，这个都是可以帮我们发现潜在需要被协助的同学哦。那同学不要担心哦，就是说你来填这些量表或问卷，我们一切都是保密的，甚至上面也会让你们自己勾选说有没有你结果有没有想要让导师知道啦等等等的，都是非常尊重同学的个人的资讯的。那也这些讯息也不会被寄回家里。我曾经有听过同学有说 他的填答的结果被寄回家里，这个是错误的讯息哦，就是这个我可以保证是我们绝对不会把这个资料寄回家里的，所以也是要在这边鼓励同学们多多上来填写，多多了解自己哦。我这几年在心福组担任组长这个工作，那跟同仁们一起来维护同学的心理健康，我觉得其实最辛苦的就是我们要同时兼顾保护同学，然后同时也要注意给同学自己的空间。比如说上面讲到的这个新生适应力检测啦，我们其实每一年在新生刚入学的时候，我们都会入班宣导请同学上网填，那但是其实我们也只能做的就是宣导，我们没有办法强迫同学一定要填哦。所以也是还蛮希望同学们其实填写这一些资料可以帮助你更了解自己一点点哦。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或者是你觉得蛮有趣的想要试试看，就可以上网来填填看哦。好，那相关政策的推动跟落实啊，会面临哪些挑战？我想我们今天在讲的是一个校园心理健康的安全网哦。网的意思就是说是一整个面嘛，一个点一个点可以连成一条线，那一条线一条线可以支撑一个网，那这个网是我们大家各自要拉一个角的。大家指的就是校园里每一个成员哦，包含了同学，包含了老师，包含了系所主任，甚至还包含了我们系所里面的行政同仁 我这几年的经验是行政同仁跟老师其实真的帮了我们蛮多的忙。那当然在学校端有行政的团队，那这个行政团队也不是只有心服组，我们有学务处，有国际处，有各个处室下面底下的各个组，其实都可以帮忙到大家。那在这个推动的过程里面，当然会有不一样的声音，可是我们是可以讨论的，经过大家一起的讨论，慢慢的会越来越成熟。那在执行端我们就可以有做一些的改变，这样会越来越好。那一开始之前前几年在推行的时候，其实遇到比较多的问题是，有时候大家会怕，所以大家就是有可能有老师，有可能有同学会怕。比如说你遇到一个同学，他告诉你说他想要结束他的生命，那往往我们第一个反应都是很震惊，你怎么会这样子想？所以就当下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那怕的原因是怕说错话，会不会反而让他更往那边去走。那我们之前在推行的是一问二应三转介的这三个口诀，就是当你发现你同学不太对劲的时候，那你可以先问问他还好吗，听听他说什么。那听他说什么你可以有所回应，但是那个回应是让他感觉你在陪伴他，你不是指导他，你不是教他应该怎么做，不是应该，应该这两个字其实很沉重，所以你是陪伴他，让他知道有一个人一直 在他身边很关心他。三转介的意思是说，当你发现你有点 hold 不住了，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候你自己也有一点慌了的时候，赶快找心服组的心理师，或者是赶快跟导师说。那上面说的一问二应三转介其实也同时适用在我们老师端，因为常常老师也会遇到同学有一些状况的，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适应在老师的身上。
非常感谢副学务长的分享，可以听到成大校园上下各个社群都正透过一步步的努力，为校园里注入更多的资源，更多关怀和温暖。那即使我们无法杜绝人生中的各个低潮和挑战，抬头看看周遭，其实有着许多愿意接触我们彼此的存在。本系列节目很高兴可以在第一集就邀请到瑞玲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未来我们也会邀请学生制作团队和成大的心理师和幸福组的教师进行对谈，敬请持续锁定成大人生，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大家拜拜。